我们上个星期讲的是马丁路德啊，我不知道大家听看了那个我们 share 的这两个 video，大家有什么样的收获、什么样的感想吗？觉得怎么样？有帮助吗？对大家学习这个马丁路德的这个他的宗教改革从1517年啊一系列的他的一系列的这个所做的一些工作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关于上一个所讲，你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感动、有分享。我上次跟大家分享那个系列啊，就是 R.C. Sproul 牧师他讲的这一系列叫做"唯独因信称义"啊，"唯独因信称义"这个系列呢，总共有实际上总共有9次课啊，总共9次课，但是在 YouTube video 上面可以找到6次。接下来这一次呢，其实非常的精彩。他讲的是就关于因信称义啊这一点的，关于这个称义啊这一点上，罗马天主教和马丁路德这个他的教导之间有什么样的冲突啊？我们可能在教会当中以前听到过一些关于罗马天主教会的一些教义，觉得好像罗马天主教会他不讲因信称义，他不认为我们要靠信心来称义，其实这是不对的啊！罗马天主教会他也讲，但是他们的因信称义跟我们讲的因信称义不是一回事。今天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这个第6个 video 的关于因信天主教会的因信称义的教义，我没有时间来给大家播放啊。如果以后有时间，我可能会插的，我觉得对我来说有很大的帮助啊，能帮助我们深刻的理解为什么这个马丁路德在1517年他会贴出这95条。然后，马丁路德他真正所反对的罗马天主教会对于救恩论的这个教义，真正他反对的这个是哪些错误的教义？另外，我们今天如何看待今天的罗马天主教？等等这一切啊，这实际上都包含在这个第六个 video 里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自己也可以回去看哈。但是我们上次没有讲完，我们上次停在了对马丁路德的教义的介绍啊，我们马丁路德教义，他的这个神学研究是内容是非常丰富哈，我们不可能在短短的一堂课里面跟大家涵括他所有的这个核心的教义，但是我们有总结了4点啊，比较重要的4点。第一个呢是马丁路德在这个对圣餐的教导，圣餐观的教导。我们在以前的课堂里面，我们讲到罗马天主教会，他们看待圣餐啊，他们对圣餐的神学诠释是完全错误的，啊，我在这里面我列了这5个不同的观点啊，这从罗马天主教开始到路德到加尔文到新约的看法，这不是一个顺序性的列表啊，这只不过就是有5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这5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呢，它有这么一个趋势。罗马天主教会，我们知道他的这个教导叫做，大家还记得吗？哪个弟兄姐妹记得？那叫话治说，对不对？什么叫话治说？就是我们虽然领受的是葡萄酒啊、葡萄汁和这个和饼，但是在罗马教会里面做弥撒的时候，这些饼和杯就物质性的转化成耶稣基督的身体和他的宝血，这叫做化质。什么叫化质？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个饼和杯就实实在在就是耶稣基督的物质的身体。这当然是错误的教导。我们也知道，这个错误的教导来源是和格里高利一世教皇，他当时有一个这个他在教会当中推行啊，一个叫做可见的恩典，大家记得吗？什么叫做可见的恩典？就是把神的恩典物质化啊！因为在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教会的这些会众绝大部分是文盲啊，他们没有读书识字的能力，他们也没有自己的圣经啊。每一次这个他们做弥撒的时候，这个。他都是用拉丁文讲道啊，这个拉丁我们知道，拉丁文是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够听得懂啊？所以这些民众他们得不到神的话语的喂养啊。虽然其实 每次做弥撒，虽然是好像他们是要听这个神父来讲道，但是那并没有在这个神的真理上得到任何的造就啊。换句话说，拿着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这些神职人员没有给他们万事分粮。所以，这个格里高利他就想出了一个方法，说既然这些人他们不能够理解这个圣经的里面的这些教导，他就用一些偶像性的或者是物质性的一些表达方式，比如说雕像，比如说一些宗教的一些氛围啊。我们知道去罗马天主教会做弥撒的时候，他也有非常繁复的这种宗教的礼节哈。这个主教会拿着一个小的香炉，不停地摇啊，然后这个香炉里面就有香，就香炉缭绕，就像我们以前去大陆里面，台湾去佛庙里边去拜菩萨一样。然后你看他那个教堂都是建的非常的高大啊，哥特式的建筑啊，高高的顶，让人一进到教堂里面，感受到一种好像是一种震慑的力量，感到人自己的渺小。他通过这种方式，这个话是说，其实也是基于这样的这个基本的认识啊，他把。怎么样把耶稣基督的饼和杯，他的恩典能够实实在在的让这些信徒能够真正的理解？啊，他用这种方式来解释，物质性的。你在领受饼杯的时候，你就切切实实的在吃耶稣基督的肉，在喝耶稣基督的血。你知道马丁路德他第一次他被安理后，他第一次做弥撒的时候，他给这些会众分饭饼杯啊，他差一点点就把那个饼就扔在了地上。因为他那时候心中怀着极大的恐惧，他说：“我想到我既然托的就是耶稣基督十三的身体，我如果把这个饼掉在地上怎么办？”所以他怀着很大的恐惧之心。那我们知道这个教导是错误。那路德呢，他正了罗马天主教会的这个错误，但是同时呢，他的这种纠正不是彻底啊。我们在这里也讲到，那个路德他认为他认为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同时在领饼和杯，我们也同时实实在在的也是在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和他的宝血。只不过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是透过饼杯这样的物质形式表现出来的。所以为什么叫做同领呢？同领就是我们既领饼杯，同时也在领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所以他虽然。这个解释虽然是从天主教会的这个错误的教导里面迈出了一步，但是这样的改革是不彻底的。那加尔文他认为这个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并没有实实在在的、真实的、物质性的临在我们的聚会的场所或者临在饼杯当中，但是神确实实实在在是与我们同在，神实实在在是与我们同在。就是通过这个饼杯这么一个表现的形式，象征性的表现的形式，而且呢，领圣餐也确确实实有这个属灵的滋养和属灵的益处，这是加尔文的这个临在说。那我们今天所信的这个威斯敏斯的教理问答里面，所接纳的就是加尔文的这样的圣餐观。然后接下来也会跟大家分享这个威敏信。那我们今天也会。分享的另外一个伟大的一个宗教改革的人物叫做茨蕴理啊，茨蕴理，他的看法跟路德和加尔文都不同啊，他好像他的看法呢，就更加的往这个象征性的这样的解释靠近。他认为圣餐呢是一个特别的来自基督的一个属灵的命令，饼杯只是象征为纪念基督的死啊，换句话说。在这点上，好像看的跟加尔文的灵说论是灵在说是好像类似，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区别就是他并不认为我们在领饼杯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实实在在的临在这个这样的仪式当中但是他也认为这个领圣餐呢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啊，属灵的操练。它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我们带来属灵的益处啊，也是可以实实在在使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能得到滋养。在这一点上，他跟家人是一致。但是他更加强调的是我们圣餐是为了纪念耶稣基督的死啊，是为了纪念耶稣基督的死。所以他把这种观点总结为叫做一种纪念啊，纪念的。 那我们知道这个还有一个，这个当时这个宗教改革初期的时候，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派别叫做重禧派。重禧派大家肯定也听说过。这个重禧派呢，我们在以后的时间也会有时间花时间来跟大家分享。这重禧派他们在这个不仅在圣餐这个观念上啊，跟其他的这些宗教改革家他们的观点是完全相斥，而且他们在企图和他的很多其他的教义上，也跟这些改革家的这个观点相悖。比如说，他们很多的这个重禧派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不承认这个政府的权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这个他们因为罗马教会的当时腐败啊。所以他们就很多时候就从这种世俗生活当中就脱离出来。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今天在北美有很多的这些重禧派的这些分支，比如说这个阿米念派，还有这个我们将要去的这个 EMU 哈，East Mennonite 门诺派啊，其实他们都是这个重禧派在北美啊，在欧洲大陆，在北美的一个分支啊。他们怎么看待圣餐？他们把圣餐看作就完完全全的是一个。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仪式啊，他不认为耶稣基督在圣餐的仪式当中真正的属灵性的来到我们当中，他也不认为圣餐有真正的这种属灵的滋养，所以他你看，从这个物质性到这个象征性啊，这么一个不断变化的一个趋势，就反映了这个当时这个几种不同的观点，关于圣餐教的这种不同观点。那么看这个，我们所信仰的，我们所认信的威敏信条怎么来界定啊？怎么来界定圣餐礼？有那么几点，我给大家念一下哈。在威敏信条29.5，圣餐中的饼与杯，如果按基督的吩咐，应当的分别为圣，与真正被钉死的基督就有如下的关系。虽然他们真的有时就直接被人称作主的身体、主的血。这只限于圣餐的讨论当中，但就其本质与性质来说，这些真的只是饼和酒，和从前一样。换句话说，它没有化质，对不对？没有变化成耶稣基督身体和宝血，也没有像这个路德所说的统领说啊，好像这个耶稣基督的身体和他的宝血物质性的就被反映在这个饼杯当中。这是第一点。第二点。29.6，所谓饼与酒的本质，经过神仆的圣别，是指神仆指这个实行圣餐礼的上帝的仆人。神仆的圣别或其他方法变成基督的身体，与血的本质，所谓化质说的教义，不但不合圣经，而且违反常识与理性，颠倒圣餐的特质。过去和现在都造成各种迷信和明显的偶像崇拜。我刚才其实我忘了讲其实。天主教会的这个化质说，它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就是它把每一次的这个领受饼杯都当成一个献祭的仪式。换句话说，每次我们在领杯的时候，实际上就把耶稣基督再一次钉上十字架，再一次的献祭。这个是加尔文在他的这个基督教要义特别所着重所批判的。第三，29.7，按理领圣餐者不但在外面。有份于圣餐中有形的物质，指饼和葡萄汁，也是在里面凭信心真实的，是凭信心真实的，但并不是凭肉体而有灵性的，领受被钉十字架的基督，以基督为粮，我们领受他受死带给我们的一切益处的祝福和保证。基督的身体和血虽然不是具体的在饼杯之内。或与之同在，或在其下。然而，就属灵工作来看，圣餐对信徒的信心而言是真实同在的，正如饼与酒对信徒的外在感官而言是真实同在。这句话比较拗口啊，这句话比较拗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懂啊？有没有读懂？有没有？这里有没有什么疑问啊？这值得我们反复的来去读，反复的来思想。我再给大家念一遍啊。基督的身体和血虽然不是具体的在饼杯之内，或与之同在，或在其下， 然而，就属灵工作来看，圣餐对信徒的信心而言是真实同在的；正与饼与酒，对于外在感官而言是真实同在的一样。好，这是关于圣餐观哈，这个几种不同的圣餐观。我在这儿稍微停一下，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的议题啊，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有什么想要分享。威敏信条的语言还是非常的准确，非常的简洁，非常的准确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读一遍、读两遍，可能不是很容易完完全全的把它记住，所以我鼓励大家能够反复的回去，能够好好的读一读啊。因为这个圣餐是神所赐的蒙恩的管道啊。我们每次领圣餐的时候，假如我不明白圣餐的真意，我们就 miss 掉了这个圣餐的真正的意义。好，那我们接着往下走啊。第二点呢，我们讲这个马丁路德的他的神学观点的一个核心就叫做实价。实价神学所关注的啊，就是我们的救恩到底从哪来的？那么上次从这个 RC Sproul 牧师他的分享，我们这个也学习的非常的清楚啊。上帝的救恩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啊，也不是靠着我们对律法的遵守啊，而且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自然人，没有一个被重生、没有被重生的自然人，会因着自己的内心啊内心的愿望去主动的去寻求神。甚至那些现在这种最终的这些罪人，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需要救恩，所以更不可能他们会有主动的来去靠着各种各样的行为来达成这样的救恩。所以这是施加神学的最真髓，最关键的教导。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得救？我们的得救不是靠我们自己啊。就像我们前几次课跟大家讲到，很多的修道院的修士，就像马丁路德一样，他也是个修道院的修士。他们在修道院当中苦待己身啊，想要叫声服我啊，经常的到这个神父面前做告解礼，不断的忏悔自己的所犯的罪，这样能够给他们带来任何的良心的解脱和灵里自由吗？没有。我们的救恩从何而来？我们的救恩只能从耶稣基督这样，耶稣。我们的救主耶稣就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挽回祭，靠着他的主动的顺服和被动的顺服，满足神对公义、对律法的一切的要求，我们才能够得救。就像我们上次分享《加拉太书》2:16讲啊，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可以称义。我们不能够通过我们的好行为，通过我们的好品德来赚取上帝的救恩。这是十字架的神学。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上次讲的，唯独是因信称义啊。这个十架神学关注的是我们的救恩从神而来，这唯独是因信称义这个神学的观点，他关注的是神的救恩怎么样具体的、实际的临在每一个罪人身上。换句话说，我们怎么样来去领受上帝的救恩？神已经耶稣基督在十架上为我们做成了这样宝贵的救恩，我们怎么样能够和这救恩有份？怎么样来领受这救恩？没有别的方法，唯有靠着我们自己的信心啊！那上几堂课我们已经反复的讲啊，这个罗马书第1章第17节，一人必因信得生啊，一人必因信得生。那在这里面哈，这里面这个教材的编纂者，我们的老师他也特地指出哈，路德他如此的高举因信称义。以至于他在翻译德文圣经的时候呢，他给这段经文自己私自加了一个词，加了一个形容词，叫做“一人唯独因信得生”。啊，这个“唯独”这两个字是圣经里没有啊。我们不管是读哈巴古书还是读罗马书，里没有。虽然我们理解啊，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高举唯独因信称义，但是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啊。我们不能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宗教改革家。啊，我们对他的这个错误和缺点，我们就完全的，好像 置之不顾吧，这样做法是不对的。我们要忠实于圣经，忠实于上帝的道。第四一点其实是对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因为这一点，我们都要非常的感谢马丁路德这位勇敢的宣教改革者，就是他教导我们，我在耶稣基督里，每一个基督徒有真正的自由，就像圣经里讲的，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我们来思想那时候在中世纪的那些信徒，他们没有真正的自由，他们每天他们到教堂去做弥撒的时候，他们身上是背着非常重的重担就像以前这个在这个法利赛人重担之下的那些犹太人一样，他们有许许多多的教会的这些传统、诫命、教条需要去遵守，但是他们心中没有真正的自由。真理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这些信徒他们并没有得到真理的喂养，所以马丁路德他说："我们的罪债已经完完全全被偿清了，律法的意义已经被基督所成就了。我们需要做什么呢？"路德说："只要你没有罪，你做什么都可以。只要你没有犯罪，你做什么都可以。当然，这里面。"路德并不是鼓励我们就完全放纵自己内心的私欲的，这不是他的本意啊。他是从这种中世纪的宗教桎梏当中解放出来，抱着这样的目的来告诫当时的信徒只要你没有犯罪，你来到神的面前，你的良心是清白的，神就把这样的自由赐给你。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中世纪的信徒，他们有许许多多的智库在他们身上，比如说他们要不仅要行告诫礼，而且他每次他们这个来到神父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他们一定要伴随某些特定的行为或者是要去奉献，或者是要买赎罪券，或者是要去教堂做一些赎罪性的一些所谓的善功而且当他们在真正面临困难患难的时候。他们没有得到心灵，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安慰，因为他们并不明白福音的真正的核心的本质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非常感谢这个马丁路德我们今天能够来到教会当中，我们可以自由的敬拜不需要生活在这个罗马天主教会那些僵硬的那些严苛的这些宗教的规条之下这都都归要要要要，因为这一点，我们要感谢马丁路德和其他的这些现代的圣徒。好，那我们接着讲这个，当时这个路德在德国，在德国的北部当时这个路德是居住在这个德国的北部，直到今天，这个德国并不是完全是一个新教化的一个国家。你今天到德国去，你知道。这个今天的德国的南部，还有很多的天主会罗马天主会，而且在某些特定的德国的南方的地区，天主教还是占领这个主导性。但是基本上德国的北部基本上都是被新教所影响。所以那些被新教被路德马丁路德他的这个宗教思想所影响的人，他们就建立了一个新的宗派，叫做路德宗，对不对？路德宗也被称作信义宗。什么叫信义宗？因信称义因为他们强调因信称义，对，因信称义，对。所以马丁路德虽然他在1546年他就去世了你知道马丁路德他40岁就过世了这里边有很多很有趣的故事。马丁路德很爱喝啤酒，你知道那时候这个中世纪的修士他们在进食的时候。他们是不可以吃饭，但是可以喝啤酒。每个修道院都有自己的酿酒厂。马丁路德也是一个情绪，他是一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因为我们从看他的这个生平介绍，你就知道，这是一个情绪有些冲动、感情非常丰富的人。R.C. 斯波尔牧师也讲到，他每过5年会有一个属灵的危机。他甚至有时候会陷入到忧郁症的。但是他是一个。是一个有真性情的人他绝对不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矮板的一个 狂热的宗教信徒，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啊，一个有丰满感情的一个人啊。他1954年去世以后呢，上帝并没有说因为他去世啊，整个这个宗教改革就因他的去世就停顿了。神又兴起了其他很多的仆人啊，包括啊他的好朋友莫兰顿啊，Melanchthon。这个莫兰顿呢，后来接过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旗帜，在德国接过了他宗教改革的旗帜。啊，他做了很多，还有个马丁布瑟哈布瑟，特别是莫兰顿，莫兰顿实际上是他，马丁路德在这个埃菲尔大学的同事，他也是这个大学的这个教授，所以他后来做了很多这个文字上的工作，他把很多马丁路德的这些他生前没有来得及写成的书，或者是他的教导，收集起来，而且最后对这个路德宗啊，这个宗派的这个发展起了非常非常大的作用。他甚至后来被称为德国的殉道师啊，这是一个非常有智慧，也是一位非常谦卑的一位神的仆人。那1580年，一个这个路德宗的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啊，叫做协同书。协同书英语叫做纲过，就是所有的这些路德宗的这些不同的教会啊，大家聚集在一起啊，来就像这个以前的这个大公会一样啊，他们就通过这个非常非常长时间详细的讨论，把他们的基本的印信、认信和这个他们所认同的教会的治理、敬拜的形式等等这一切。就是落实到这个协同书啊这样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当中。那这个纲领性的文件建立，就包括这个路德宗这个宗派，不仅建立，而且走入完善。但是非常遗憾的是非常遗憾的是，在德国呢，宗教改革的这场运动最后被战争所打断啊。一个非常有名的战争叫做30年的战争，1618年到1648年。这场战争，到德国的这片土地上啊，引起基本上所有的德国的这些联邦国啊，神圣罗马帝国这些联邦国基本上都被卷在一起啊。然后这里面这个，当然这个战争也是非常的血腥，非常的残酷啊。我忘了具体的数字，这场战争使这个德国的这个人口损失了可能将近60%还是70%，很多人在这场战争当中失去了生命。但是这场战争从本质上来说，并不仅仅是一个宗教的啊，这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等各方面的啊这些诉求的因素在里面。这里面其中也有德国的这些贵族希望通过这些战争啊来达到他自己的政治目的。所以这另一方面呢，也就造成了虽然这个路德宗是宗教改革的最早形成的一支，但是呢，他们对这个宗教改革的影响其实并没有以后兴起的其他流派影响更大，啊，因为他们受这个30年战争的影响，他们很多的时间、精力和资源都放在这个战争当中啊，怎么样来对抗这个罗马这个迫害啊？那在以后，不管是长老会、圣公会，还有其他的这些改革宗教的其他的这些教会，他们就接过了这个宗教改革的这个接力棒，他们把宗教改革运动不断的带入到这个深入当中。那路德宗在历史上有2次比较大的扩张。第一次呢是这个通过这个瑞典的国王古斯塔夫2世，他是一个新教徒啊，而且呢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政治家也军事家。通过他第一次的建立了啊，在西方社会当中建立了正规化的军队啊，这样一个立军的标准。在以前，这个其实当时西方的这个军队，包括当时中国也一样啊，是没有一个国家化的军队，很多的军队呢是有不或者是雇佣性质，或者是这个，就像这个中国古代的时候，这些农民哈，平时他们在家务农打仗的时候啊，他们自己要拿着这个自己的钱所买来的兵器来参加战争。当时在西方也一样，在欧洲也一样，但是从这个时代开始，西欧开始有了 正规的国家的军队。正是这位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他率领这个新教的军队打败了罗马天主教会，打败了神圣罗马帝国所带领的天主教的这样的军队的势力，所以他通过这次战争结束了30年的战争。第一次的扩张被扩张到这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从瑞典到丹麦到芬兰到北欧，就是通过战争形式进行。同时呢，德国在17世纪的时候也是一方面因着战争的影响，三十年战争当时带来在德国带来这个全境的非常的大的萧条经济的凋敝，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向美洲大陆来移民。包括我们知道，在我们当中有很多的这个，来自德国的移民，他们也在文化当中，也在美国的文化当中也形成了，也有很多的这个具体的这些影响也是通过这个大规模的移民，所以客观上就把这些新教的这些思想带入到美洲的大陆，也促进了北美的这个大复兴和大觉醒运动。所以今天在美国仍然有很多的路德宗的教会。我想问大家，大家知道长老会的教会的会众的，在今天北美长老会的会众的教会人数多，还是路德宗的教会会众？路德宗的教会，而且要多很多，变得多。好，那我们今天新的一课新的一课我们来介绍两位同样伟大的。对不起，我是不是把这个 Zoom 关掉了？两位伟大的宗教改革家一位我们非常熟悉的约翰加尔文另一位叫做这个乌里希斯愿礼，这两位宗教改革家碰巧都在瑞士这个国家开展他们的宗教改革活动那我们首先呢，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出埃及记第20章第2到3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为什么我们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我们知道这个宗教改革有五大围堵，对不对？有五大围堵，哪五大围堵？围堵圣经，围堵恩典，围堵耶稣。唯独神，还有唯独神的荣耀，对不对？唯独神的荣耀，这唯独神的荣耀这一点是通过，对，是通过慈运里和加尔文这个教义被深化、被建立起来。我们知道路德他所关注的是什么？救恩论，对不对？他所关注的是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耶稣。那我们知道，这个一个人他不可能发动一场革命这个我们说，这个宗教改革这不是人的行为，这是上帝是上帝他自己的作为。我们相信，上帝在历史和救恩当中，他是至高的掌权者救恩是唯独借着恩典，透过信心，而不是透过好行为或者是神秘的礼仪。圣经是基督徒信仰生活的最终全表。所以当时通过马丁路德的他的这个宗教改革，这些当时已经被这个欧洲很多的这些教会的这新教教徒们都被广泛接受了。那我们怎么样来看待？就说这个宗教改革它不是一场人的运动，它是神的作为。我大概总结了，我觉得至少有三个方面。首先，我们知道 宗教改革这场运动的来源和动力是从上帝的话语开始，对不对？对不对？因为那时候在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会的时候，人们没有用自己的语言所翻译所写成的圣经，所以那些信徒他们可能一辈子他从来都没有读过圣经，因为他没有机会读圣经。当时这个罗马天主教会的这个拉丁文的圣经都是用链子锁在柜子里面，啊，是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把这个圣经从柜子里拿出来。所以，只有当人们真正开始来去仔细的研读圣经，当然不是靠，比如说这个普通的信徒，他们没有这种机会。当然，我们以前讲到过啊，这些通过这些现代的圣徒，比如说这个伊斯拉莫，伊拉斯莫，有这个约翰，有几个很有名的约翰啊。这个其中翻译圣经的约翰，大家记得叫什么？啊？今天有个圣经公会以他命名的，不是约翰韦斯理啊？上节课讲到的。我们讲了好几个，上堂课讲了好几个，一个叫做约翰胡斯，大家还记得？约翰胡斯是哪个国家的人？捷克人啊，捷克人啊，他是布拉格大学的教授。所以，如果没有上帝的话语被重新被高举啊，没有说那些现代的这些圣徒，他们回到圣经当中，他们认识到这个罗马天主教会对圣经的错误的解释，不可能有这场宗教改革的运动啊。所以我们知道上帝的话语是这个宗教改革运动的，不仅是出发点，也是真正的动力和来源。这是第一，第二。我们也从这当中学习这个宗教改革史里面，可以清楚地看到圣灵的工作，对不对？如果没有神的圣灵的感动，这些现代圣徒他们没有这样的勇气。我们知道，当马丁路德站在整个罗马天主教会、整个欧洲教会的这个对立面的情况下，他勇敢地宣称天主教会的这些教导、赎罪券的这些教义是错误的时候，这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非常需要大非常的。很多时候，他们是面临的是死亡的威胁，哪怕就是把圣经翻译成英语、翻译成德语，这都有可能是被送上火刑架。所以，没有圣灵的工作，这是不可想象。那我们也看到，这里面也有上帝的护理的工作。为什么说有上帝护理工作？我们知道，这个跟这个宗教改革同时代的，或者在更早一点，有另外有一场人文运动的这样的运动叫做什么？文艺复兴是不是？啊，文艺复兴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人的思想的解放。啊，文艺复兴高举人文主义，高举人的理性，高举独立的人格，促使这个当时的这些信徒，他们开始独立的对罗马天主教会他们几千年的这些传统的教导开始有冷静的这些思想和批判。同时，我们也知道，在这个1517年，马丁路德把这个十字架钉在这个威登堡教堂门口之前的80年啊，当时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科学的发明，叫做 Gutenberg Press，古登堡的印刷机。为大家想一想，如果没有这个没有这种印刷的技术，马丁路德这个95条是不可能在2个礼拜之间就传遍了整个的欧洲。所以这你不可能看到这实际上都是有上帝的这个美意在这个当中。另外，宗教改革为什么会受到当时这个神圣罗马帝国或者是德国的这些贵族的支持？因为在那个时候，因着文艺复兴啊，当时这个民族主义的思想慢慢的在苏醒啊，人们开始有这个民族的意识，有民族的意识，他们。这是不是从这个不是从角度看啊？是从这个从政治和这个经济角度看，他们希望摆脱罗马天主教会对这些 这个一个一个小的封建邦国的政治的控制、军事的控制和经济的控制。所以这里客观角度里，客观也造成了这些所谓的罗马选侯啊，这些罗马的贵族，他们不惜与罗马教廷对抗，他也要去保护马丁路德。因为马丁路德当时被判这个被这个教皇绝罚啊，任何人都可以，只要碰到他，谁都可以理直气壮的、合理合法的把马丁路德杀死。所以这些德国贵族他们敢于这么做，这也是你和当时的这些政治军事的这些形势有关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路德这些观点并不是孤立的啊。欧洲大陆上有很多的基督徒，或者和路德想的一样，或者被路德所影响并且跟随的。然而，在不同的地方，宗教改革所强调的重点可能会有所不同。虽然福音都同样的被高举，但是教会领袖们在被这些恢复的福音和回出到起初的福音这样的过程当中，他们所关注的这些领域，和如何运用这些他们所被重新发现的这些真理，他们有一些不同的认识啊，这也是神的美意，神的鼓励所在哈。神使用不同的工人啊，他们在宗教改革这场浩大的运动当中，他们有自己各种不同的呼召，个人不同的呼召，个人不同的这个关注点啊。比如说，有的这些宗教改革家，他们关注的是我们如何要按照真理、按照圣经的教导、按照福音来去敬拜啊，教会的敬拜形式是什么样的？有些改革家他关注的教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教会和世界的关系又是什么？啊，回到我们刚才提出三大的关系啊，教会和世界的关系，教会和政府的关系和教会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好，那我们今天来，首先来看这个词韵里啊，词韵里，词韵里呢，它是这个，它是一个瑞士。啊，瑞士人，我们当时这个瑞士哈、啊，瑞士呢，它在神圣罗马帝国当中，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地位啊。它相对来说呢，它有一个比较高度的自治的这样的权利，因为它远离它这个瑞士呢是，如果我们看这个西欧的地图，瑞士基本上是在西欧的中心它西欧的它在西欧的中心，这也是为什么上帝拣选瑞士啊，拣选两位伟大的宣教家，他在这个瑞士这个地方开展宗教改革，因为很容易就把这些新的这些宗教的思想就通过瑞士辐射到整个这个西欧的这个其他的国家当中。而且瑞士呢，它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在瑞士的北方大部分人是说德语，因为它靠近跟德国接壤；在瑞士的南方呢，大部分人是说法语。那是非常奇妙的神就拣选了两位忠心的仆人，一个是这个我们今天要讲到慈运里面，慈运里他在苏黎世啊，苏黎世，这个让我们也找到基本上是在这个瑞士的东北部，一个是这个加尔文是在日内瓦，基本上是在西南欧的地方没有找到所以当时这个瑞士呢，相对来说，它这个宗教自由的气氛是比较浓厚啊，因为它是高度的自治。罗马天主教会，对这个苏黎世，对这个瑞士的影响，在意大利或者是在法国或者是在德国的南部，其他这些地方影响很大。茨韵里出生在1484年啊，他跟路德是基本上是一同代的人啊。他在1506年被安立为天主教的神父，在担任神职人员之后，他因为深入的研读圣经，他得出结论：罗马天主教会已经深深的被腐败所影响，教会的教义在很多领域都是错误。茨韵里的想法受到了威克利夫、胡斯和这个伊拉斯谟的影响啊。刚才问大家有好几个约翰哈，约翰·威克利夫。约翰·胡斯包括我们接下来要讲到的，比如说约翰·加尔文，还有这个苏格兰的教会的这个约翰·诺克斯这些都是 他们的名字都是约翰啊。所以在认识到圣经是最高权威后，斯宾瑞毫不犹豫的啊，他开始把他对圣经的这些真理的认识应用在自己的自不仅认识在应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也认识应用在他所服侍的教会的教会生活当中。啊，是因为他从神的话语当中找到了真理。所以苏黎世的宗教改革呢，是从1519年的新年开始，在这一年，慈运里当时他已经在苏黎世已经有很大的影响了，他已经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布道家。在这一天开始呢，他开始系统性的啊来讲解马太福音，他从耶稣基督的家谱开始，他创造性的开拓了一个新的讲道的方式，叫做释经式讲。什么叫释经式讲道？在当时那些罗马天主教会当中，每一个教会，每一个这个主教，这些神父他们所要讲的圣经的内容，都是罗马天主教会已经制定好，但是没有这种系统性的教导。但是慈运里不一样啊，慈运里他第一次啊在教会当中，他是完全的系统性的，从一卷书的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开始一直讲到最后。从马太福音开始讲，我们知道以后加尔文、约翰、加尔文也是一样啊。这个释经式讲道也成了这个宗教改革运动当中一个标志性的一个转变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宗教改革家他们非常的关注上帝话语的分享，上帝话语的分享，他们非常关注对圣经的学习和解释。那什么叫做释经式的解释？释经式解释就是我们完全忠实于圣经的原文。所以你看这些初代的改革家，他们同时都是。很多都是学法律的，为什么都是学法律？这些法律背景给他们带来很大影响，因为法律使人严谨啊，使人严谨。同时呢，不管是词语也好，还是这个加尔也好，他们都是语言学家啊，他们都懂好多好几门外语，他们都懂希腊文，他们也懂这个希伯来文，他们可以阅读原文的圣经，而且他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完全忠实于圣经的真意。恰恰是罗马天主教会恰恰相反，他们很多解经都是寓意性解经。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罗马天主教会，哪怕到今天，罗马天主教会他们所用的圣经是叫做五加大本，对不对？大家听到过五加大译本的圣经啊？五加大译本圣经是这个初代教会的一位教父叫做耶罗姆 Jerome 啊，他翻译的。但是它不是从圣经原文翻译，新约的圣经它是从这个，对不起啊，我现在记不清楚它是不是从希腊文翻译，哦，它可能是从希腊文，但是它在翻译当中呢，它有很多是你根本性的错误，比如说啊，今天在圣经里边经常听到一个词叫做忏悔，对不对？忏悔英文里面翻译成叫做什么？你翻译成。但是这个耶路米他在翻译五加大书的时候，他用的这个拉丁文这个词呢，实际上不是这个英文对照的英文的 repentance 这个词，他用的这个词叫做 penance。penance 这个他如果大家查英文圣经的话，这个 penance 就是更多的是可能人悔改的行为。所以有的这个改革中这个历史学家就认为哈。其实，这个五加大译本里面这么一个比较关键性的翻译错误，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影响罗马天主教会对救恩论、对这个称义这种解读的啊，对这种错误的这种解读带来的影响。所以，罗马天主教会更多的把悔改看作一个行为上的悔改，不仅仅是信心，他也讲一些诚意，他也讲到。我们只有通过主的信心才能够得救，但是同时他也强调，神的救恩的工作要需要人的行为来去共同的来达成救恩。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罗马天主教建出叫做圣人合作说啊，讲了很多遍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对这个圣经忠实的原意忠实的翻译是多么的重要。啊，是多么的重要！那我们知道， 我们今天这个圣经被翻译成几千种语言，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版本。那为什么今天 Wycliffe 这个圣经公会他们还在不断的在翻译中文圣经？因为他们在这个在不断的对这个圣经的研读中，他们会发现会发现一个可能以前的翻译当中有些不准确的地方。另一方面呢，他们这些新的译本呢，更多的能够反映我们当代人的语言的习惯。能够更容易被我们当代的这个信息所接受，而且这个慈禧里他在教会当中做了很多很多的改革。那我们知道，这个罗马天主教会这些神父他们的圣袍是装饰的非常的富丽堂皇，很多的时候都是用这个天鹅绒制成的也有很多的金银的这些装饰。在慈禧里，他在讲台上，他就穿着一个黑色的这个讲袍，就像当时这个大学里面这个大学教授在教堂在这个讲台上授课一样，他废除了这个教堂当中所有的一切，基本上一切的这些人为的这些繁荣以及，而且因为他忠于神来传讲教育，他很快就面临一个危机，他意识到如果他要坚持圣经所教导的，他就没有办法在天主教的系统里面继续待下去。那我们知道这样的现象，其实在今天中国大陆的教会当中。其实也是一样啊，在我们当中，这个张继兄，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的这个家庭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坚持真理的时候，坚持真理，他们没有办法就像这个王明道牧师一样，他没有办法来认同这个三自教会的这个教会的体系，因为三自教会的牧师都是拿政府工资的政府的雇员他们的讲道甚至每次都要需要政府的批准政府的审查，政府的批准。这个慈禧也一样他要为了忠于这个圣经的教导，他就没有办法再停留在这个罗马天主教会这种圣职人员的这个系统当中。所以1520年，他开始停止接受罗马发的薪水。22年10月，他向天主教会提出，但是罗马当时这个苏黎世市政当局立刻就聘请他做城市的传道人，不是罗马天主教会的传道人，而是这个苏黎世这个城市的传道人。充分表明了当时，慈禧里已经在当时的苏黎世已经广受欢迎和支持啊。在1523年，苏黎世这个城市正式的和罗马决裂，正式和罗马决裂，他们放弃了罗马天主教，成为他们的所谓的国教啊。而且呢，当时这个苏黎世的市政厅召开了一个特别的市政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呢，他们聚集了大概600多位当时苏黎世教会的这些信徒特别是教会的这些教师和带领者，他们要讨论一个核心的问题。这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要完全的要放弃罗马天主教整个这一套敬拜的崇拜的仪式，崇拜的仪式。那这个慈禧里在这个会议当中他起到了一个主导性的作用，而且他挑战当时有少数几个人组织起来的代表罗马天主教会的这些主教们，公开的向他们发出挑战，我们一起来辩论关于这个六七，让我们一起来辩论。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就看到这是教会的一个公理会众制教会的一个萌芽。什么叫做会众制教会的萌芽呢？我们知道，当时在这个天主教会当中，会众是没有任何的属灵的权柄，属灵的权柄完完全全被掌握在教会的神职人员当中。但是通过这一次的会议我们看到在圣经的权柄之下，一群普通的基督徒的权柄被认为和这些教皇或者是主教们他们所带领的这个教会的这个所谓的公会议是完全是平等是完全的平等的。所以就彻底的打破了罗马天主教会对这个教会的权柄的垄断教会权柄的垄断。当然这一次的这个辩论呢，最后是慈禧里这一派的新教的这些改革家，他们在辩论当中赢得了上风所以他们赢得了这第一次辩论。这第一次辩论也被称作第一次苏黎世辩论，这是宗教改革当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因为在这次这个会议当中呢，形成了第一个改革宗的信条， 第一个改革字信条被成文啊，用文字记载下来。同时这也是第一次的教会的会议当中，这些新教的倡导新教的改革家，第一次没有被当作异端被起诉啊。我们知道以前这个马丁路德在这个沃姆斯会议的时候，神圣罗马皇帝所主持的沃姆斯会议的时候，他是被宣布成为异端啊，受到罗马天主教会的决法。但是在这次会议当中啊，这些天主教会的主教们，他们所代表的立场是完全的被否定啊，被否定。这是新教这个势力的一次非常伟大的一次胜利。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词韵里的教义啊。首先呢，词韵里他同意并且确认宗教改革的核心教义啊，就是马丁路德所主导的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唯独圣经。但是哈，他更关注的是唯独上帝的荣耀。他更关注的是唯独上帝的荣耀。在这个基础当中呢，词韵里他特别的关注哈，新教和罗马天主教之间的一个非常基本和关键的区别，就是造物主和被造物之间、受造物之间什么样的区别？就是人和神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那我们知道，这罗马天主教会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把人放在和神等同的地位上。比如说，他们所宣称的这些圣徒，像圣母玛利亚啊，这些现代的圣徒，他们有些特别的属灵的权柄啊，他们甚至被当做偶像来崇拜啊。我们进入到这个罗马天主教会当中，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些现代圣徒的偶像，而且发展到一个非常荒谬的地步啊！我们上次讲到，甚至每一个行业、每一个地区、每个城市都有他们自己的守护神。就像我们在中国的佛教或中国的民间宗教里面哈，有这个关公啊，有这个财神啊，甚至连妓女都有他们特地的守护神。所以这也是这个迷信哈。当然，我们看到这个迷信在罗马天主教会当中造成了多么大的这个腐败啊！什么叫做拜偶像呢？就是把受造物当做造物主来敬拜，这就是拜偶像啊。罗马教会有许许多多的错误、腐败和滥用权柄的问题。词韵里认为，这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在偶像的崇拜上啊，就是在这个从格里高利一世他努力所要这个推行的所谓的可见的恩典，就是把这个神的恩典，这些本来是属灵性的啊，这些上帝的祝福，他要落实在具体的这些可见的这些物质上。所以，虽然当时的迷信泛滥哈，但是词韵里他非常勇敢的哈，他主张在苏黎世的教会当中，把所有的这些圣徒的遗物、圣像和七七八八各种各样的偶像，从教会的生活当中完全的清除。所以，关于这些偶像的敬拜，哈，这个历史学家、教会历史学家描述当时的这个教会当中的情况，那些不经过大脑的祷告，被要求的啊，被要求的不是自愿的，被要求的按时进食，洗得发白的斗篷，修道士精心打理的发型，遵守圣日，焚香点蜡烛、洒圣水、圣修女的祷告、神父的吟唱、守夜、弥撒、晨祷等等这些礼仪的垃圾堆毫无价值，只不过是一堆愚蠢的举动罢了。这些东西不可能给人带来救恩。所以，词韵里当时在苏黎世教会当中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个罗马天主教会有一个叫做斋戒月啊，直到今天仍然会有，叫做 Lent，对不对？就是从耶稣基督进圣城开始，这些信徒就开始进食。所以，这个词韵里非常反对这种形式上的这种进食啊，所以他就在斋戒月开始第一天，他在大庭广众之下，他号召他教会的会众，大家一起来吃香肠，啊，所以有人说这个苏黎世教会的改革是从一根香肠开始，对。所以我们也知道，所谓的这些仪式，包括好像很看起来很敬虔的仪式啊，我们要为主来进食啊，希望通过这样的形式把人带到这种真正的前进的啊，这样的宗教的情感当中。那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这个提摩太前书第四，应该是第三章吧啊， 提摩太讲到前进的奥秘是什么？大家记得这段经文吗？什么是前进的奥秘？神道成肉身，被天使看见，被圣灵称义啊。换句话说，什么是敬虔的奥秘？敬虔的奥秘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他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些宝这这个宝贵的救恩，才是我们敬虔的奥秘。换句话说，福音是我们敬虔的，对不对？我能够有敬虔，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在我们里面没有敬虔，在我们里面，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自然人，在这个罪人里面只有败坏，没有敬虔。律法能不能使人变得更加的敬虔？不可以。唯独耶稣基督，他的宝血，使我们能够重生，这个重生的生命才能给人带来敬虔啊。所以，词韵里不仅是在讲道当中反对这些礼仪和偶像，而且也好带领他的会众把这个付诸于行动啊。所以我们看到当时这个一个天主教徒啊，怎么样来描述啊？当然他对这样的行为感到非常的震惊啊，他反对这样的行为，他是怎么样描述的？他说：“圣坛被捣毁和丢掉了，圣徒的画像和圣经的绘画被烧毁、被破坏，他们不再需要教堂，他们只要马厩就够。”啊，在这个天主教徒里面，他的心目当中，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行为。但是在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我们新教的教徒来看，这些恰恰是回归到上帝的真理当中。所以我们那时候看到，就是很多的罗马天主教会的教堂，装潢被装饰的富丽堂皇，把这些新教的教徒就被他们改造成新教的教堂，他们把所有的这些。如果大家去过欧洲的教堂啊，特别是那些天主教堂，你会看到那个教堂真的是富丽堂皇啊，教堂的玻璃都是那种彩绘的玻璃，然后这个圣徒的雕像，这些新教徒们把这些统统的就全都拿下，教堂里面不挂任何的东西，除了上帝的十字架。这也是今天我们来到任何一个新教教堂当中，我们看不到任何一个偶像，对不对？所以，词韵里希望基督徒的敬拜是关注在那位不可见，但是凭着信心我们可以看到的，用属灵的眼睛可以看到的那位高坐在宝座上的真神和活神，而不是人所造的塑像或者画像。在这点上，他跟路德是有些区别啊。路德他虽然反对偶像崇拜，但是他认为教堂当中也可以适当的保留圣徒的画像或者雕像。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去路德宗教会、新一宗的教会当中，你会发现他们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什么表现啊？这是在教育当中一些的分析。词韵里和路德在教育上的分析不仅于此啊，他还有些其他的分析。虽然路德和词韵里相信同样的福音，也都同意教会的改革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他们也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差异。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在圣餐的本质啊这一问题的争议，我们刚才已经讲过，所以不再重复了哈。他们对圣餐的这个看法是不一致的。词韵里强烈的反对天主教的弥撒，认为这种偶像崇拜啊是迷信式的敬拜基督以外的受造物，是用迷信来代替基督。所以这个分歧啊，我们知道也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这个其实当时这个路德宗和词韵里在这个苏伊士所倡导这个宗教改革这些新的教会之间，其实他们互相之间都有非常强烈的愿望，希望能够。达成合一，希望能够达成合一，希望能够在这个教育当中啊，也在教会的敬拜仪式当中，在宣教当中啊，他们能够合一啊，能够合一。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就是因为他们对这个圣餐观的这个区别啊，这个合一从来没有达成，而且。不仅这个合一没有达成，甚至路德宗和词韵里的这一教派，他们都把对方当做彼此的敌人，啊，他们把天主教会当做他们共同的敌人，他们甚至也把他们自己当做彼此的敌人，这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啊。而且这个里在这个和路德在敬拜这个问题上观点也不一样啊。我们刚才也讲到，路德允许基督徒在敬拜当中使用圣经当中没有禁止的元素和方法啊，这里面体现了啊，他们对这个圣经原则的一些 根本性的一些分歧。路德主张，只要是圣经当中没有明文禁止的，我们都可以去做。茨威里他认为，只要圣经里面没有人明确允许，我们都不可以做。啊，所以大家知道这两观之间的区别啊，两观之间的区别。所以茨威里他所主张的就是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也是我们这个长老会所任性的啊，叫做限定性的原则或者叫规范性的原则。教会的敬拜应当仅仅包括圣经所命令的这些要素，包括祷告、读经、信仰告白、唱诗、讲道、洗礼和主餐啊，和主餐。一个实际的例子啊，教会可不可以用管风琴？这个当时在当时的教会当中是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问题啊，因为在那个时候没有新教的教堂啊，所有的新教的教堂都是从天主教教堂开始。那每一个天主教教堂都会有管风琴，有的教堂甚至不只有一个管风琴。那慈运里就认为，我们应该把这些管风琴通通的拆掉，通通的拆掉。这个加尔文他更坚持，他说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只能够唱诗篇。换句话说，那些先代圣徒很多的这些历史上的那些所谓的这个 hymn 啊，圣诗。包括我们今天这个蓝诗歌文里面很多的圣诗啊，加尔文他认为，我们不应该唱，不应该用这些圣诗，我们只应该唱诗篇。他为什么他认为？他说这个，他甚至对啊，这个唱诗的时候有一些非常美好的旋律，他认为这些旋律会影响人对上帝的专一的专心的敬拜。当然，这一点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长老会教会，不是广泛的认同的啊。可能这个其他的教会，比如说这个 OPC 也是一个长老会教会的一个宗派，叫做这个 Orthodox Presbyterian Church 啊。他们比我们可能要更加的关于这个教义和敬拜仪式上，他们更加的严格。他们坚持这个教会崇拜的时候，他们的诗歌本里面都是只有诗篇。那我们教会的敬拜不是这样的，我们有诗篇，我们有诗篇，我们同时也会有一些古典的或者甚至是现代的这些敬拜的歌曲。另外，这个路德和茨运里，他们乐观哈，上帝的国和神的国这两个问题上也有不同的观点。换句话说，教会跟世界、教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啊。这同时，这可能是跟他们的背景也是有关，因为我们知道路德他的关注点，更多的关注点是他从他自己个人的经历，啊，受他自己个人的经历的影响，他更加关注的是我啊，一个小写的人，我到底怎么样可以得救？那这个词语里他关注的是一个大型的。是一个作为一个群体啊，作为一个群体，我的百姓到底怎么样可以得救啊？区别在什么地方？区别就是这个路德他的更多的关注是放在救恩论上啊，放在救恩论上，或者换句话说，路德他多的工作呢是放在破上啊。我们知道经常讲有破有立，对不对？不破不立，有破有立。他所破的是罗马天主教会对这个救恩论啊，在救恩论上，他们教导偏差。但是我们刚才讲到，因为30年战争，因为其他种种各样的原因，路德他的精力并没有很多的，没有机会放在伦理上，就怎么样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敬拜，怎么样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啊，这些工作是被这个慈运领还有其他的这些宗教国家他们这个责任，他们接过来，他们继续不断的这个发展啊。茨威里认为，教会和政府之间应该有更亲近的关系啊，教会和市民社会几乎应当是合一的啊，应当是上帝的国在地上的彰显。用茨威里的话来说，他说：“基督徒不是别的，就是一个忠心良善的好市民；基督徒城市也不是别的，就是一个基督的教会。”换句话说，他主张政和教应该是完全的合一。完全合一，在这里面也有一个英文里面有一个词叫做 "union"， Eunomi 就指的是一个宗教和政教合一的政体啊，政教合一的政体。我们知道，当时在西欧的那些国家当中，不管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等，其实他们每个国家实际上基本上都是政教合一，对不对？有一个国教，不管是罗马天主教还是新教，他们有一个国教，基本上全民都是基督徒，全民都是基督徒。而且这个基督教的这些教导，实际上是完全贯彻到市民的这个公众的生活里，所以这是词语里的看法。路德认为呢，只有政府官员才可以行使政权的暴力，才可以佩剑，而且政府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和平，是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转，不是仅仅是为了捍卫信。词义里不这么看，词义里他也是一个热心的民主主义者啊。所以他在他的教会生活当中呢，他特别的鼓励他的会众哈，积极的投入到这个当时的社会活动当中，比如说慈善啊，比如说这个加入到这个他认为正义的战争当中，他认为战争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同时也是基督徒每个基督徒的责任。他不仅这么说，他也是这么做的啊。当时在这个1530年的时候。这个在瑞士有一个有天主教的这个势力发动了一场战争，叫做卡帕尔战争啊。对天主教会的这个军队攻击这个新教的军队，也就是在这场战役当中啊，慈云里他参加这个战争，最后失去了他自己的生命啊。他在死前留下了一句名言，他说：“你可以杀害身体，但是你不可以杀害灵。”啊，你可以伤害身体，你不可以伤害灵魂。我们看到这些宗教改革家，他们不仅仅是一个，好像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改革家啊，他们是每一个人都是把他们的信仰、把他们的教义活在他们自己的真实的活在他们自己的生命当中。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就是怎么做。同时我们也看到，虽然慈云里和路德在很多神学观念问题上有不同的观点，但是他们在对基要的真理上，对福音的讲解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也是非常的清楚的啊。他们都相信神话语的大能带来人心中的改革。同时，下一堂课我们继续会讲哈，所谓第二代的改革家，包括这个加尔文啊，包括这个约翰诺克斯等等哈，这些第二代改革家都继承了他们的教义，继承了他们的思想。而且也把这个宗教改革运动啊推向更大的广度和更深的深度啊。然后我们今天这堂课呢，本来我想能够有些时间跟大家分享这个加尔文的，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停在这里看看大家对于关于这个词运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没有什么补充啊，或者是有分享。看，这位就是慈云莲画像，慈云莲画像，你可以从他的画像看出，他是一个性格非常坚毅的人，对不对？好，那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那我们就要不请海良继续带我们做个结尾祷告。
海良，我们感谢你，这个经过很多的经历，教育、医生激励我们更加努力。一上面就也在后面是各种饮食什么决定，就是在你不管是你来到教会，上面在辅导都出入有平安，就上面就哦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好，晚上弟兄姐妹再见啊！
再见。